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我看到好些面孔，是我过去一个多月没有看到的。已经到十一月，好多人十月份都出门。今天能够我们再回到神的家里面，一起敬拜，实在非常的感恩。今天我们要讲罗马书的最后一章。你把它打出来那个。这一章里面，通常我们读书信的时候，我们会知道说保罗的书信或者其他的使徒们的书信，到了最后一章，大部分都是问候语，就问候这个问候那个。那么你可能会有一个想法，这样的问候到底有什么意思？难道这些问候的话语也要写在圣经上吗？那当然，当初写信的人，写这书信的人，他们都没有想到他们写的东西会变成圣经，会被后面的圣徒们把他们认为这是受圣灵感动，同样的一个心智，觉得说印证在教会历史上就是不同的，在那个时候各个教会初代教会里面，在各个团体里面都拿这些书信在那边读的时候，一直到了主后差不多300年的时候，才有一次正式的在当时的所谓的教会里面一个会议里面，他们就共同的认定了这些东西，这几卷书是圣经，是新约里面，旧约的时候在耶稣的时代，耶稣自己已经说明了那是指着他所说的话。那么我们今天要来看到底圣经里面连着这些好像我们不起眼的平常读过的这些问候的语，确实里面仍然有神的心意在里面，要我们所学习的。因为圣经都是神的话，而且他要再让我们从圣经里面所看到的督责教训，使人学义，都能够叫我们得益处。所以我们带着敬畏的心，我们仍然来思想神的话。那么在上一次我们读十五章的时候，到快要结束的后半段，那个时候保罗他再三的讲到了他是一个福音的使者，一个福音的使者，他认定他的身份是神的仆人。他说除了神所托付我所做的那些事情以外，我不敢自己再夸口我有什么成就，我所做的乃是神让我成为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我的主要的托付是向这些不信神的人，外邦人，不是犹太的人，来传福音，使我能够做福音的祭司，叫我所献上的外邦人能够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这是保罗作为一个福音的使者很清楚的知道他的身份是神的仆人，是福音的祭司，他的使命是要让外邦人都得福音。那么他接着说，他说论到神的事，除了基督借着我所做的那些事以外，我什么都不敢提。虽然保罗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上他是一个神所重用的仆人，他已经走遍了当时的所谓的世界，他从耶路撒冷一直到了亚洲，甚至到了欧洲，他在各地传讲福音的时候建立了许多的教会跟工作，可是他仍然说除了基督借我所做的事情以外，我什么都不敢提。可是他也在说，我立的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传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我们解释了，保罗不是唯我独尊，他不是说只有我做的才算数，别人做的我都不去碰，不是的。因为保罗很特殊，他的主要的托付是向外邦人，向那个没有传过福音的地方做一个宣教士，所以他很清楚的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建立好教会，他就往下一站走。他当然也跟当地的教会 有关系。比如说我们今天讲到罗马书的最后一章，我们就知道保罗从来没有到过罗马去，他一心想到罗马去，因此他在今天的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他渴望跟当地的教会也建立属灵的关系。所以我们作为一个福音使者，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要认识自己的身份，我们的使命，我们做工的心态，还有为神传福音的心智。另外我们也看到他有一个心愿。最后我们在罗马书的15章22到33节，我们上次谈到了说他渴望跟圣徒们彼此交往，我巴不得，我渴望早一点到罗马去跟你们一起能够问安，一起敬拜神。他渴望圣徒之间彼此和睦。当时的耶路撒冷的教会已经遭遇了很多的饥荒，有一些的困难，所以他甚至把外邦人托给他带的捐项、捐的钱，他带到，要带到耶路撒冷去反馈给当时把福音传给外邦人的这些信徒。所以他希望在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做和睦的工作，而且他更盼望的是和信徒们一起竭力追求。因此我们上一次提到了说，我们到底我们在这个 local， 我们在这个就近的教会里面，我们应该怎么样跟附近的地区性的教会，我们保持一个和睦的圣徒相交的关系，我们彼此为着福音同心协力的来传，不是你的，不是我的，不是谁的地盘，不是所谓的一些我们听到你来抢羊群，哦，你来这边来邀我的弟兄姊妹到你那边聚会，我邀你的弟兄姊妹到我那边聚会，搞得大家心里面觉得有那种被侵犯地盘的观念，我们千万不要有这个观念。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在神的家，我今天早上跟受浸班的弟兄姊妹们一起谈的时候，神所谓的教会，它广义的定义是叫做宇宙性的教会。所有重生得救的人都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是一个无形的大的教会。那么当然在各地的小的地方，因着地区的限制，因着语言文化的限制，甚至因着很多职业的限制，我们有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聚集，但是我们都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有这个心态。我们的弟兄姊妹到别的地方聚会，可能因为他们的时间不对，可能他们这个时间不适合他，有别的地方的弟兄姊妹到我们中间来，觉得这里他可以重新学习到他以前没有学习到的东西，都很好，弟兄姊妹。可是你一定要认定一个地方是你地上聚会的场所，你必须在这里与弟兄姊妹相交，这是最起码。我不鼓励弟兄姊妹老是换来换去跑来跑去，可是从别的地方你到这里来，或从这里到别的地方去，当你认定的这个地方是你可以与弟兄姊妹相交，可以学习神的话语，可以让你付出也让你得着的地方的时候，我鼓励弟兄姊妹，你就要定下心来，希望能在这个地方成为你属灵的家，也贡献你自己。我们今天来到了第16章，请我们打开圣经。16章，16章里面，我第一段很长，16章我们讲过了，这是一个好像到后面有很多的问候的话。第一章16章里面有1节到16节，整个都是问候的话。那么我这边打出来的是一方面，我当时准备的时候，我觉得打出来太多了。那么可是我越来越想，我觉得这16节我们也大概就，我不知道，可能我们就很少有机会把这16节经文好好读过，或者今天在天人教会我也就这么一次带大家把16节读过。所以好不好，你打开你的圣经，我还是鼓励你用你的 iPad whatever，你打开你的圣经，我们要把这，也就把这16节，我希望我们能够神的话，我们就这么恭敬的把它读过去。我要请两位来读，那么我们其他人你看你的圣经。那么我要你注意的，我现在要请，我这样讲，我等一下我请，可以不可以请 钟汉，你有力气读吗？可以，钟汉读前八节，郑秋你读后八节，好不好？你们两个声音都很大的，尤其你们会听到钟汉弟兄那个大声啊，差不多又恢复了啊。我们感谢神。哎，你也不要太勉强，不要弄到那个。你见我们读十六章的一节到十六，你们看你的圣经的时候，你来点一下，到底保罗提到了几个人，跟多少人问安，跟几个教会问安，啊，这是你要做的工作。好，请钟汉，你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郑秋接着从第九节读到十六节。
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姐妹菲女，她是监格里教会托克女执事，请你们为主接待她。圣徒的祈祷，他在何事上要你们帮助，你们就帮助他，因他素来帮助许多人，也帮助了我。问百家和亚屈拉安，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形象置之度外。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又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安。如我所亲爱的以巴尼土安，他在亚细亚是归基督初结的果子。又问玛利亚安，他为你们多受劳苦。又问我亲属与我一同坐监的安多尼古和尤尼亚安，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也是比我先在基督里。又问我在基督在主里面所亲爱的安伯利安。
好，谢谢。那么我们问一下，你们数了没有？有多少个人？啊？二十多少？六，二十六个人。有几间教会？他又问你们家里的教会安，有几个家里的教会？等一下，你再慢慢看啊。好，我们这里来说了，我们现在来看。至少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关系，你看他这些人里面，尤其刚刚郑秋念的后面那个九节，那些名字都我们都没有听过，几乎没有听过。这里面其实你听过名字的没有几个。那么一开始我们讲到了菲比，后面讲到了亚基拉、百居拉，这个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过，我们都知道他们是保罗的同工。那么可是在这里我们会注意到，这里其实他讲到的这些二十六个人跟他中间的关系，他说他们都是在基督里的，在基督里与我同工的，或者他说他是与我一起坐监的，生死与共的，甚至这里讲到了鲁弗和他的母亲，他说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这个鲁弗是谁呢？还记得吗？鲁弗是谁吗？圣经里面有没有提到这个鲁弗？还记得吗？这个都是小人物啊，这我们都不太注意。这鲁弗，有些学者说他就是当初那个耶稣要背十字架要去钉的时候，要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么在路上很倒霉，就被那个罗马军人看到耶稣背不动了，就抓了一个人 来，就把十字架放在他，你来背，那个人就是卢浮。结果呢，没想到那个时候，我相信那一个人他觉得真是倒霉，我只不过是过来过节，我看热闹的，结果叫我背这么重的，这么羞辱的东西。结果没想到他有一天也信主了，而且这里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这保罗已经跟他们建立了这样一个属灵的关系，一个家人的关系。可见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么二十几个人里面，这些人跟保罗他们真的在属灵里面是个家人的关系。虽然都是从各地不懂的人，不认识的人，可是因着基督的爱，他们今天到了罗马去。有人说这些人本来都是散居各地的，可是保罗现在他虽然没有人到过罗马教会，可是他心里面想念那边的人，他写信给他们的时候他就提了这些人。那这些人今天都已经到罗马去了，都在罗马当地聚会了，所以他说请你们问候这些人。一方面可能也是保罗他要让弟兄姊妹们知道，说有一天当我去的时候，你们对我不再陌生，因为我其实我到处传福音，所以我认识很多弟兄姐妹，这里面有26个人，我可以提出来，你们可以向他们打听，你们可以从他们那里知道我保罗是不是一个主的工人，我是不是一个乱七八糟的，我有什么把柄，或者我是一个假先知。所以他告诉当地的教会的人说，你们请问候这些人啊。一方面他也是表明他对这些人的想念，他与他们中间属灵的关系，一方面也是让弟兄姊妹知道他心中挂念他们，他是一个可以被信任的人。所以当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跟弟兄姊妹们的跟属灵的在普世性的教会他各地的弟兄姊妹的关系，在这里另外有一个说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安。这里面我刚刚说过了，这里面提到了有三个家庭的教会，这些家庭教会里面有犹太人，有外邦人，而且在26个人里面他提到了9个妇女9个女人的名字。这在当时来讲的话，这都是一个不平常的事情，尤其妇女们在当时是没有地位的。结果保罗竟然会在这么一个公开写给 教会的书信里面提到了这个妇女这个姐妹，称她们为姐妹，称她是我的母亲，称她是我这个教会的菲比，她是当地教会的女执事，就是说她是在那里是一个很愿意奉献摆上的人。所以对保罗来讲，他这个问候语我们不要很轻忽的就这么读过去，其实在这里面仍然有神要让我们来看到学习在主里面相交弟兄姊妹圣徒之间的关系是何等的宝贝。那么我要问一下弟兄姊妹，我们要回到我们自己身上，保罗这里提了26个人的名字，这是一个数目，并不代表什么太多的意思，但是我要问弟兄，我们来问一下我们自己，今天你到天成教会聚会，你认识26个人吗？这是一个我们提醒，有没有把握？你现在稍微想一想，如果我请你叫，我说我如果要你来点，我现在等一下我抽一个人起来，你点26个人，你有没有把握你认识26个人？我们讲一下好了，我们天成教会现在主日，现在今天坐在这里的可能是有这个椅子可以坐，后面椅子摆着可能有180个人170个人，大人包括小孩，对吧？我们吃饭每天吃饭厨房大概250个人到300个人的饭食。那么我们说每个礼拜来的人，我们中间还有人不是每个礼�拜都来嘛，对不对？可能来3次，可能来2次。所以我们如果最近我又要跟我们的同工们要来为着教会明年的我们的关怀联络小组的名单，我们要来看看有哪几个人又不常来聚会了，他们是不是又已经 换了搬家了，到别的地方聚会了，或者有些人是新来的，我们是不是应该把他归在哪一个地方关怀的时候，没有，你很自然的，你发现这个名单，你有些名单你说哎呀他已经不见了，可是又不像不见，他有时候又出现， OK， 那怎么办？那你会发现很轻易的，我们300人400人在我们教会里面的名单都有。那么我现在只是问弟兄姊妹一个，你自己问一下，你能够喊出26个人的名字吗？如果你来教会，我放了宽一点，一年，如果你还喊不出26个人，那么你来这里，说实话，真的是蛮孤单的，蛮孤单的。那么第一个，我们弟兄姊妹需要关心你，我今天不好意思让你举手说你认识少于26个人，说你举，等一下吃饭的时间大家都去告诉你我是谁，让你知道你会有朋友，大家我相信弟兄姊妹很巴不得关心你。可是我也相信我们中间你来过一年或者半年，有些人很积极的参与，26个人不是件难事。我随便点两个名字好不好？嗯，不好意思，不过还莎莎跟黄乔，你们来教会多久了？1年半。你认为有没有把握你认识教会多少人？你说。不管你儿子是你或者你丈夫，好，黄乔，你觉得你教会里面你能不能喊出50个人的名字？佛德利啊，这里50个人可以吗？26个没问题，我相信可以，你跟莎莎应该可以认识50个人是没有问题。OK， 丽达，你们刚刚来几个月，20个人有没有问题？不认识。好，那么现在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其实我们在那个叫郑丽达，还有你夫人，你们给大家认识一下啊。他们是新的啊，站起来一下 ，OK， 好，请坐。他们来到了我们教会。丽达是好几年前，4年前还是什么？多4年前来过，后来又因为读书的缘故等等，搬了家，后来回来竟然结婚了，带这么好看的太太回来，这么近前的太太一来就来到我们教会。那么他第一次来跟我们问什么？那他跟大刚跟我问什么什么？他说：“我现在回来了。”请问你们教会有没有跟我同年龄的团契？啊，他要找一个青年团契。当然，我相信4年前丽达来到我们中间，后来因为事情的，他那个时候一看，我们中间好像也没有学生吧，对不对？也没有学生，也没有年轻人。可是这一次回来，他带着一个渴慕，他想说我找跟我差不多了，我们可以一起认识的一个族群，这是很好的。你到教会来，你希望跟同龄的人一起来追求，也实在说实话，其实教会里面也一直在考虑，我们教会有不同的需要。你年长的有甚至说语言的广东族啊，或者等等，我们都希望能够照顾得好。可是虽然有了学生团契，可是我们现在学生一个个毕业了，有的做事了，有的结婚了，我们从这个好像从25岁到35岁的这个东西，我们缺少，好像虽然人都在这里，可是我们没有一个具体的团契给他们在一起追求。所以也就是因为他们来，其实神就用着你们，等于让大刚弟兄跟我们就开始在想，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一个靠着神的恩典，我们能够有这么一个团契来摸索来成立。所以过去已经有3次的聚会了，这些所谓的青年团契，如果你们参加青年团契，我想你马上就可以认识26个人，没有问题。上个礼拜五听说也差不多有20个人在这里。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来到一个教会里头，我们属于这个地区性的家，让我们与弟兄姊妹相交，我们彼此相交。这里说到务要圣洁，你们亲嘴问安要圣洁。在当时的 教会里面，当然我们说我们今天在美国教会里面，我们彼此什么 hug 一下，我们说来 hug， 对在美国久的人觉得很自然嘛。可是我就记得当初我岳父跟我岳母来看我们的时候，一给他介绍那天好多人去抱他，把他抱得他手足无措，他就不习惯，不习惯。可是在当时的教会里面，甚至在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们，我们彼此问安，不管你是拥抱是握手，他这里说我们务要圣洁。在当时的时代里面，你们发现我们亲嘴是一个很，还不只是亲脸颊，还可能真的是碰一下，亲嘴也是一个礼仪。可是很不幸的，包括犹大他跟耶稣的亲嘴是问安吗？他那个亲嘴是用来做卖耶稣的记号，有没有？所以我们今天在弟兄姊妹们中间，我们在弟兄姊妹，我们要维持我们圣洁的关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彼此关怀，彼此的拥抱，彼此的问候，求神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是坦荡荡的，我们不要有一些不良的动机包括这还不只说男女的关系，包括我们来教会里面聚会，我们当然我们弟兄姊妹在职场上职业上有很多东西可以互相帮助，可是我们的动机千万不要以这个地方来做买卖，做有一些其他的东西。我们来这里最主要的是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生命里面彼此问候，彼此关怀，彼此建造的关系。我们不把政治的议题，我们在这里我们关心这个市局，关心国家，我们可以为国家祷告，可是我们在这里不要因着这些东西起争论，在这里争辩，这不是我们来到教会的目的。所以求神借着这一段话能够让我们来知道怎么在教会里相交。那么这里说到问教会的安，问你们家里的教会的安，我的盼望是，我们前一阵子看到了王牧师、王师母为着王师母的追思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他在佛特利的房子。他的佛特利的房子其实比我们大部分的房子只能够属于是 average， 就是平均的一个佛特利的房子，有很多房子也不是很大的。可是王师母跟王牧师他们愿意把家里打开，他们那个房子打开了小小的一间，下面以前是厨房，以前是一个起居室，他们就用来有二十几个人、三十个人在那里聚会。这就是家里的教会。今天王师母虽然跟王牧师搬家了，当时他们卖房子的时候，他们仍然希望为着他们那个地方聚会的地方能够找一个弟兄、一个家庭能够接受这个团契。所以当时蔡伟燕弟兄夫妇他们就接纳了这一个教会，接纳了他们家里的团契。因此在佛特利的这一个聚会，家里的聚会也成为众教会，各地不同的人他们可以在那里聚集学习圣经，有不同的教会的人在那里扶持。所以弟兄姊妹，这叫做家里的教会。那么你说，那我的家太小，我不能够打开用来聚会。那当然聚会是很麻烦的，聚会来了十个人，来个二十个人，来了小朋友在那边乱跑乱跳乱摔东西的话，你是真的是很头痛的，这是实话。可是不一定，你的家里不一定是要用来开放说二十个人聚会啊，你的家里可以接待五个人，可以接待三个人，人家可以到你家里面来，或者你欢迎他到你家里来，你请他吃一顿饭，或者请他来这里谈话，这都仍然可以使用你的家。你按照神给你的恩典、你的能力，你打开你的家，哪怕一个受伤的人、一个孤独的人，他能够在你家里面有两个钟头能够简单的逗留，你把你的爱心分给他，这就是你愿意把你的家奉献出来，就成为神可以使用的地方。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只能凭着恩典，神的恩典告诉你，所有 愿意把家里打开，成为接待人，成为安慰人的地方的人，他们在神面前真的蒙的福气远远超过物质上的福气。我们当然羡慕那些有大房子的人，你要知道，你不要以为有大房子的人他们能够把房子打开是理所当然的事，同意我这句话吧？你说哎，我家的房子很小，我不能不好接待，我如果有大房子我一定接待。 No， 今天你会看到有很多人有大房子，可是那个房子里面是门锁着的，那房子里面只能够就那么几个人在那里头晃来晃去。所以不是房子大小的问题，而是你的心要不要奉献，要不要让你说基督是我家之主，这个家这个场地能够成为神的荣耀，神在这里得安慰，人在这里得安慰，人来到这里我可以带他祷告，我可以在这里教导，我可以在这里帮助一些需要的人，接待一些需要的人。所以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从这十六节经文，可能今天也在以后也不会再回到这十六节经文，所以我们从这十六节经文里面看到，我们在基督里头，我们的关系是在基督里面是与耶稣一起同工的，我们是家里面是开放成为教会的，我们是有甚至一同坐监的，这里讲到，而且这里就是说我们为着信仰的缘故，我们可以一起同哭，我们可以同笑，我们可以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你们在这个称呼的时候，我们中国人称某某妈妈，对不对？我们好像美国人我不知道，他们可能叫做 auntie 就不错了啊，还没有叫到妈妈，像我这边叫陈妈妈，对吧？我真的，我当我叫她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心里面真的认定，就是觉得她就像我母亲一样，所以会有那种亲切感。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是弟兄姊妹，也是有属灵的亲属的关系。好，这是我们第一段里面所看的。然后我们接下来，我们从十七节，我们快快的看看到下面十七节啊。好，这个我们就过去了啊。十七节到下面二十节，请我们一起来读。来，弟兄们，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夫所学之道的人，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因为这样的人不服侍我们的主基督，只服侍自己的肚腹，用花言巧语迷惑那些老古实人的心。你们的顺服已经传于众人，所以我为你们欢喜，但我愿意你们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是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同在。在这里保罗突然转过来，他问告诉弟兄姊妹说，我们教会里面虽然是圣徒们彼此关爱像个家一样，但是教会里面还也有一件事情，就是说在你们中间也可能有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夫所学之道的人。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伤感情的事情。我们说教会都应该是相爱的地方，是一个大家都来追求真理的地方，可是保罗说在教会里面要注意，也有可能有些不对的人在教会里面会做一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夫所学之道的人。因此保罗说，我劝你们要留意、要躲避他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实在不愿意讲这一段东西，因为讲的都很伤感情。我们教会应该谈光明面嘛，我们应该讲都是彼此相爱嘛，可是这个事实是这样，人有许多不同的个性，但是今天在这个末后的世代里面，却是因着我们对主的敬虔、我们对主的认真、对主的话语的不看重不同，或者我们仍然受这个世界上很多价值观念的影响， 因此我们不是每一个到教会里面的人，我们都是敬虔，我们都是愿意舍己，我们都是愿意很单纯的来相爱。保罗说有这样的人你要躲开他们。弟兄姊妹，我只能照着神的圣经的话语来讲，我不太想讲这一段话，因为这个讲出来很伤感情。可是弟兄姊妹，这是神的话。当我们与圣徒相交的时候，我们心里面要求问主，当这一个人在你旁边讲一些教会的不是，讲一些某某弟兄的不是，讲一些似是而非的话的时候，保罗说这些人你要注意，你要躲开他们。你心里面有没有，我不要你去想是谁， OK， 你要有这个警觉，要有这些警觉。这里讲到这些人里面基本上有几个特点，上一次简弟兄来的时候，我们读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怎么讲到的时候，那几个我再跟弟兄们读一下。他说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个人要专顾自己。现在讲的还不只是外面世界的，这是我们讲的这些外面世界很多是这样，可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时候，这说教会是永生神的家，在家里面我要告诉你，教导你要怎么行。然后保罗告诉他说，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妄，帮赌，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怎么样躲开？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不就是讲教会里面的人吗？这还不是讲外面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不要，千万警告，求神怜悯我们，我们不要落入那种成为在教会里面挑拨离间，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的人。可是当你我相信神给我们每一个人圣灵里面有一个敏锐的感觉，当有人在这里讲某某某他这样做很奇怪，他怎么呢，我们要有一个敏锐的心，哎，听起来很奇怪，很对，好像奇怪，怎么会这样呢？那么我们要进一步，你亲自跟他谈过吗？还是你认为这样呢？或者我们要不要去找他对质一下？我们把事情，很多事情是我们后面没有看到的，所以求神给我们一个敏锐。有些这些你知道说我没有能力啊，我希望保持单纯，所以你在这里跟我讲真相长理事短，那么求神让这些东西就止在这里，你不要再来污染我，我愿意在神面前过一个清清的一个人的。所以在教会里头有这样，还是说背乎所学之道的，这当然很明显的。今天早上我跟受经班的人讲到了，也说有一些人传到你家里来敲门，他们可能是有一些异端，我们所谓的耶和华见证人或者什么摩门教，他们非常的热心，可是当他们跟你讲的那个耶稣，跟你讲的那一个他们所信的人，这个耶稣是众神中的一个，他是天使，他是最大的之中的一个天使，他并不是神，只有耶和华是神，耶稣他不是神。如果像这些东西跟你讲的，跟你所读的圣经里面不一样的话，这里说，约翰说，世上有许多迷惑的人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你们要小心。若有人到你们那里去，不是传这个教训，不要接他们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这里就是说，这等人你要躲开。所以有两种，我们这个基本上有两大类。当然，第一个就是离间你们，离间让你们中间不善纷争的，或者他们所传的是跟我们所学的 是不一样的。这等人，求神让我们有警惕，我们离开他们，能够躲开。那么最后这里讲说，愿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的脚下。这里为什么说快要呢？当然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讲说撒旦迟早要被践踏在，要被打败。这个应许从创世纪，从亚当夏娃犯罪的那个时候，当神宣告这个结局的时候，就说女人的后裔跟神的后裔就要开始有一个属灵的征战，对不对？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讲的就是后面要降生的耶稣基督。这个女人的后裔要击败，要打碎这个蛇的骨蛇的头。可是蛇的后裔他只能伤女人的后裔的脚跟，这个很奇妙的在圣经上都应验了。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的脚上面手上面是钉痕把他伤了，可是这不能够取他的命。可是当女人的后裔，当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已经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他已经击败了这个死亡，已经拿到了阴间的钥匙。可是这里却说快要，他不是说已将，他说快要，不是说已将。因为这个在属灵里面的实际已经成就了，可是真的我们看到撒旦被丢在硫磺火湖里面受永远的审判的这个日子，今天还没有看到。这个一直要等到耶稣基督在第二次来的时候，在永恒里面的审判，等他从这众天使在降临的时候，那个时候使所有的圣徒要聚集在基督的台前，所有的古今中外所有的人，每一个人要受审判，为着我们今生的事情要在神的面前说明，要审判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撒旦还跟着他所有的那些差役都要被基督踏在脚下，那个时候才是已经成就。所以这里让我们知道，虽然已经过了2000年了，可是我们不可以忘记，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个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神还在延迟这个日子，神是给我们机会，让我们真的能够再有机会传福音，再有机会悔改。其实我们讲多一点，今天我们很多的基督徒这一次大选，他们很担心，当然不管选左边右边都是很担心啊。可是有一个特殊的担心是什么呢？就说如果某某人当选了，那恐怕有人就这样讲，恐怕我们的孙子子孙，他们将来到上学的时候，他们要上哪一间厕所他们都搞不清楚。可能有一天教会他们说，在某某人当选的话，恐怕过几年我们天成教会里面的厕所的标志是男厕所女厕所，还是又男又女，你是男也可以，女也可以，可以进去，或者怎么样。或者今天你看着这个，有人说今天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杀人的谋杀的一个恐怖杀人的战争在哪里吗？有人说哦，那个911那个一下子把世贸大厦给炸下来了，死了几千人。哦，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个屠杀了多少人。可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到真正最可怕的杀人的是在无声无息的，在美国从1960年代开始，当开始有一个法案通过，我们自己，我女人，我有自己的权利来决定 我要不要留下我的胎儿。在中国，你中国还更早一点，还不要说到1960年代，在美国，在欧洲，到今天，你知道这些无声无息的合法化的谋杀，把那些没有出生的婴儿，因着我种种的借口，当然我们可以肯定说，有一些特殊的情况，为了保存母亲的生命，我们必须采取特殊。可是这个只占所有被剁掉的婴孩的0.00000几。今天很多的生命就在我们的手上，载着我们的自私，在我们的私欲的里面，我们就这样让他就这么很轻松的结束了，好像没事一样。弟兄姊妹，今天的世代真的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可怕。求神怜悯我们，今天主是宽容我们，若是神许可的话，我们也看到这个世界已经走到了这个最可怕的一个地步。主的愤怒还要积蓄到多久他才来？可是今天主在留这个时间给我们，让我们还能够赶快的来让我们的家人有机会来听到福音。最后我们来看，基督到今天2000年没有来是为了什么？彼得后书里面就是我刚刚读的，他不愿意，他看这么多的日子，看千年，他可以马上来，可是他来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要像贼一样。可我们盼望这事，我们就趁着主还没有来的时候，我们要殷勤的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我们有的罪，有的事情，我们赶快对付，有一天当主真的在不知不觉的时候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的见主。好，最后一段话，25节开始，来，请我们来读。来，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与心显明出来，并且按着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主真道。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独一的神子的神，直到永远，阿们。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3节是保罗最后的一段话。你会发现这3节里面的经文是一种赞美诗的一种形式。这3节总结了几件事情，他一再说唯有神能。第一方面我们看到，这奥秘，这个我们就不谈了，今天没有时间了。这个有5个，我在程序单上已经列了这5个奥秘啊，这个5方面的圣经的奥秘，我们今天不讲了。在这3节里面，我们看到了，他这里说到，第一个，唯有神能够把我们一起来读这个话，来，耶稣基督的福音坚固信徒们的心啊，他的。你看这个25节讲的就是照着我传的福音所讲的耶稣基督，他能够坚固我们的心。这保罗最后的这3节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劝勉。第二个呢，他是说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使万民信服真道，唯有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使万民信服真道。第三方面，他最后也讲到说到神借着耶稣基督能够得到永远的荣耀。所以保罗最后的这个赞美，就是把我们的眼光再一次抬到神的身上。在抬到神的身上里面，让我们看到神是能够，只有神能够，这个只有福音能够拯救万民，只有福音能够在我们罪人，我们凭着我们自己的智慧，我们没有办法救自己。所以保罗你看他在罗马书整章里面，我们从那个1章一直到了16章，保罗讲到福音，前面花了那么多的篇幅来讲福音是什么， 福音怎么临到我们的身上。到了最后，他用一个这样的一个极大的赞美来结束，他用他的祷告。保罗多次，我们注意到他在写信的时候，写书信的时候，常常写到一半的时候，他就发出一个祷告，就是一个赞美。这就是很典型的一个，我们知道保罗真的是被一个圣灵充满的人。他虽然写这封书信，可是他到最后的三节，他以一种赞美的形式，以一种在这种一种啊，把荣耀归给神的形式来赞美神。我另外读一段经文，是罗马书十一章三十节。那个时候当保罗中间还写到了那一段的时候，写到外邦人都得救的时候，他说到他怎么结束呢？他怎么结束呢？他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所以你看，保罗他一心自己讲福音，自己传福音，到时候他不得不自主的就发出了赞美来。好，这是罗马书十六章里面的信息。那么我想用了一些，我上次也是说我去参加一个宣教的一个训练，那么他们把整个福音，神的宣教的整个什么叫做传福音，在整个神的永恒的心意里面是怎么一回事，他用几个图表弄得很清楚。他说这个福音传其实是一开始是有两个挑战开始的，然后神就有两个计划，最后神的策略。这是我们传福音我们可以注意到的。我们看什么叫两个挑战呢？从创世纪开始的时候，我们发现到说人类的堕落，这讲到亚当跟夏娃的堕落，所以神碰到了一个救赎的挑战。其实神当时他要设立的，神在他的心意中，查在他的心意里面是要建立有一个国度的，结果因着撒旦的悖逆，他把人也带到了堕落的里面。这是整个我们讲福音的由来。那么在这个计划，在这个被人的堕落跟撒旦的悖逆之下，神有两个计划。一个对于国度的计划，本来好像是神，我们看到福音是先在犹太人身上，结果后来这个国度要扩展到从犹太人到所有的外邦人，包括我们今天中国人，所以不是犹太人都要在国度里面被神拣选，他也有一个救赎的计划，要从万民中间，他先借着犹太人这个民族，然后把福音传到万民。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在神心意中里面的奥秘，从创世纪到了这整个世代里面，他一步步的往这样做。那么他有两个策略，首先我们在这一个方面，我们也看到他是要借着大卫要建立神的国度，君王要从他的后裔里面出来，就是弥赛亚，神要借着弥赛亚这个来解决人类堕落的问题。可是在他的救赎的计划里面，从犹太的这个民族里面，他也首先拣选了亚伯拉罕，然后从亚伯拉罕后面一直到后面有了基督诞生在历史里面。所以这个图表让我们看到，今天我们传福音不是说一个活动我们想要做就做的，乃是在神永远的计划里面。其实整个圣经把这个计划让我们看到他为什么会这样做，而且今天进行的神的策略是怎么样从犹太人一个民族一直到我们今天的万民。这是这里看，那么这里我们就看到这个图画就更清楚了。虽然是讲到这他借着亚伯拉罕犹太人的这个祖先，这个地方借着摩西的律法，看我们看到旧约里面一直讲到救赎，讲到大祭司，讲到献祭的羔羊，一直到了国度的计划里面，讲到神借着大卫，借着所罗门， 那么这两个的代表，你会发现这完全不同的，一个是君王的这个家谱，他要借着狮子，君王的就是基督来做王，来使我们与神和好。可是另外一方面又借着耶稣基督成为代赎的羔羊，借着犹太人的这个献祭，让我们看到羔羊要来为我们赎罪。这看起来是矛盾的，又是君王，又是这个被救赎的大祭司，又是狮子代表的，又是羔羊。那这一切的神的智慧要借着这两个来完成神救赎的计划，这两个预表。所以我们看到关于基督，我们一说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君王，狮子，他一方面又是羔羊，他又是一个完全无罪的柔顺的为着我们的罪被钉死代赎的羔羊。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神用着鸽子来代表圣灵，今天能够在我们的身上来做引领的工作。所以这个很奇怪，你说要一个人去写一本书，要能够把这些计划把这通通串在一起，而且又能够自己来自圆其说吧，你说他能够把这些狮子、羔羊、鸽子，甚至大卫的子孙跟亚伯拉罕一个民族犹太人等等，从女人的后裔堕落到了大卫的子孙里面有君王出来来成就，这中间的智慧远远超过我们人所能够写的、能够想象出来的。那么我们怎么做呢？今天我们看到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需要有一个胸怀普世的宣教的一个心愿。我们不论在什么样的环境，我们在职场上，我们可以接触的有朋友，我们有政府，我们有教会，有环境，这些环境里面只不过是我们今天处在这个世代里面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这里面不止一个，你可能可以来同时接触这些环境。那么我们在这个，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这些环境里面，我们应该要怎么传福音，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我们在生活的各个领域里面，我们不是只有到教会里面我们才是传福音，不是只有到教会，不是只有在家庭朋友，我们在社会，我们在我们甚至我们的娱乐消遣，我们都要聚焦在福音的身上。所以这里面有三点整理出来，我们要重新调整我们生活的方式，我们要重新思考我们优先的秩序，我们也要重新思考我们活动的焦点。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虽然我们读到了这个罗马书，我们知道保罗是一个宣教士，他受差遣往外邦人那里去做使徒，可是今天我们读完了整个罗马书，最后我希望给弟兄姊妹们留下一个印象，我们明白了福音，我们得到了福音的好处，我们知道这个福音不是人做出来的一个东西，是神来到世界上的目的，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成了我们的赎罪祭，我们可以因着我们愿意接受这个成为神的儿女。那么我们怎么样再把这些福音能够广传出去，在我们的亲友之间，在我们的家庭之间，在我们的职场上，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是你一个礼拜，今天我们领会弟兄提醒了我们，我们礼拜天到教会来干什么？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礼拜天到教会来敬拜，最近也有人问我，我们所谓的敬拜是指哪一段？是不是只有唱诗歌的那30分钟叫做敬拜？你注意到程序单上怎么讲的？这个程序单上这整个敬拜里面，这里我已经简化了。其实我们整个不只说我们在诗歌中间，我们在祷告中间，我们在献诗中间，我们在信息中间，我们在薄饼中间、爱宴报告中间，我们这一整天，我们来到教会的每一个活动，与弟兄姊妹相交，其实我们都在敬拜的那个情绪里头。 我们都在敬拜，我们要把这一个观念带到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就是与神相交，我们就是随时来到神的面前，随时祷告，这就是敬拜的人生，不是只是某一个场合某一个地点。所以让我们真的靠着主的恩典，我们来最后我们来看到这个结论。我们要不要来把它读一下。来，宣教不只是一个短期安排的活动，宣教是生活的常态，也是生命的意义。这宣教就是传福音的意思啊，传福音。然后呢，最后来认识神对宣教的心意以及在历史中的作为，求神让我们有具体的行动，求神恩待我们。我们可能在年底最后的一个主日，教会会有一个传福音的聚会，现在细节还没有决定。可是不只是在那个传福音的聚会里面，我们可以用着这个年底世人所谓的圣诞节，耶稣降生的日子，我们来传福音，甚至我们平常每天的生活，我们每一个主日，我们每一个场合，你在公司里做事，在学校里读书，求神让我们都把那个地方看作一个传福音的机会。请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靠着你的恩典，我们真的是今年把罗马书大略的过了一遍。主啊，我们也不知道有多少话语能够留在我们的心里，但是我们相信这里面没有一句话不带着你圣灵的能力的。里面哪怕是这些问安问候的话语，我们都发现你里面有那么多丰富的要我们学的功课。主啊，让我们对你的话语认真，让我们对你的托付我们也能够有使命感。主啊，继续来带领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彼此问安务要圣洁，而且在我们中间都是来追求普世性的传福音的教会。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